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之前的五回，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当中的礼仪宪章。这个宪章是整个梵二教会之后，我们天主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我们整个天主教会对于礼仪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新的精神的一个导向。那么给大家介绍了前边的46号，那今天接着呢要跟大家简单介绍的是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礼仪年。礼仪年在礼仪宪章的第五章谈的就是礼仪年度，就是从宪章的102号到111号。另外呢，在1992年版的天主教教理，在1163到1178号之间，也是在谈论教会的礼仪年。这个礼仪年跟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譬如说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庆祝一些圣母的这个瞻礼啊，跟耶稣救恩的一些事件的庆节等等。那他们安排在哪里？那为什么有这些的庆节的安排啊？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么今天开始的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哈，这个礼仪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事实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今天所谓的礼仪年这样的一个结构。那那个时候呢，一年只有一个大的庆节，那个庆节就叫做复活节，庆祝耶稣死而复活的一个日子。而在每一个礼拜的所谓的主日天哈，就是一个小的复活节。所以一年当中是一个大的复活节，那么每一周里面有一个小复活节，这个小复活节当然就是每一年的那个大复活节它的一个倒影啊，一个缩影，也是我们整个礼仪年的组织结构的一个核心。那么在这个主日天呢，我们也庆祝基督的死亡跟他的复活，所以这天大家都是要欢喜的庆祝的，放下一切，好，就是在主的日子里边大家欢聚，好，大家这个庆祝，那一起来纪念基督的复活啊。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经过了历年来慢慢的演化之后，才有所谓今天的这个礼仪年的结构跟他的状况。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礼仪年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到礼仪宪章来看啊，在礼仪宪章的102号里边很清楚的为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礼仪年。在礼仪宪章的102号说，慈母教会自信他有责任在每年的过程中规定一些日子，以神圣的纪念庆祝教会天上敬佩，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耶稣基督他的救世大业，并且呢在每一周称为主日的那一天纪念主的复活，并且每年一次以最隆重的逾越典礼连同主的荣服苦难纪念基督的复活。而教会呢是在一年的周期内发挥基督的全部奥迹，从他的降孕、诞生，一直到升天，圣神降临，以至期待光荣的希望，以及主的再来。而教会这样子来纪念救赎的奥迹，为我们信友敞开了主的德能跟功劳的财富，并且使得奥迹好像时常活现临在，使我们信友呢能够亲身接触，充满救恩。好，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事实上它的意思是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整个慈母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天主教会，我们认为呢是我们每一年好，在一年的这365天当中要有选一些日子来这个神圣的纪念我们基督的救世大业。那所以呢在每一个礼拜呢就是主日的那一天纪念主的复活，每一年呢就是庆祝逾越的庆节，当然我们现在是已经发展成为三日庆啊，庆祝主的这个复活。 而在一年当中呢，我们也好按照不同的时节来庆祝基督全部的奥迹，包括圣神的降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3月25号庆祝耶稣基督，好预报耶稣基督的这个降诞生，好就是以前的说法说圣母领报啊，就是天使来告诉圣母你将要怀孕生子。另外呢，除了降运之外，我们也庆祝耶稣的诞生，大家都知道了，就是12月25号这一天啊，这个我们庆祝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经过了他的受难、死亡跟复活啊，这是逾越节三日庆典我们庆祝的。那一直到升天，就是复活节之后的40天耶稣升天，那圣神降临就是在复活期的最后一天，好，就是复活节之后的50天圣神降临，在这一天呢教会诞生了。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怀着期待哈，欢迎等待着主的再次的来临啊，所以这个是礼仪年它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礼仪年我们庆祝的核心是基督哈，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好，跟随着这个时光的调递，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进程呢，我们再一次的肯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而基督的事件，他生命里面的每一桩事件呢，都是救恩的奥迹。我们现在好，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们纪念基督的奥迹，同时呢，我们也参与到基督的奥迹其中去啊，这是礼仪年的意义。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礼仪年的结构。基本上来说，礼仪年呢，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周期。第一个周期呢，就是耶稣的生；另外一个周期呢，就是耶稣的死。好，我们说生死大事，耶稣基督也不例外。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周期，圣诞周期。哈，这个圣诞周期是纪念耶稣的诞生的，道成人生。那在圣诞周期里面呢，还包括了降临期、圣诞节和圣诞期。而庆祝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这个周期呢，我们叫做逾越周期，或者说是复活周期。这个周期包括了四旬期、逾越节三日庆典和复活期。除了这两大周期，就是圣诞周期跟逾越周期之外，其他的日子我们叫做常年期啊，所以常年期是被刚才我们提到的圣诞周期跟逾越周期分割成两大段落哈，两个部分。那除了常年期之外呢，我们在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我们前面讲过了哈，我们每一年当中哈，这个一个核心的细胞哈，就像人的生命有细胞一样，那构成礼仪年的核心细胞呢，就是主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庆祝主日，我们也说了主日是庆祝耶稣他的复活。除此之外呢，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奥迹的庆节是散布在一年当中的。比如说我们庆祝耶稣的显圣容啊，8月6号庆祝他的显圣容。那我们也庆祝这个在2月2号我们庆祝耶稣的献耶稣于圣殿等等哈。当然我们在第一个常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庆祝耶稣的受洗啊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跟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奥迹相关的一些庆节哈，我们也分布在一年当中来庆祝。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庆祝圣人们。那当然我们知道圣人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位就是我们的圣母，所以呢教会特别在一年当中安排了一些日子来庆祝圣母的庆节。那不过圣母的庆节里边有好多也都是跟基督他的奥迹相连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称为圣母领报的，好，在范儿以后我们称为预报救主基督的诞生，这一天是在3月25号，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基督降运哈，圣母这个接受圣神的这个天父的一个派遣一个使命的时候。另外呢，5月31号啊，我们庆祝圣母访亲。那这一天呢，也是哈，这个虽然是提名为圣母访亲，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看多可爱啊！这个圣母跟她的年长的表姐哈伊莎伯尔见面了。那么伊莎伯尔呢，完全不知道圣母的这个 圣神降孕的故事，可是他腹中的胎儿，那个可爱的小锡纸若翰已经在跳跃不已了，所以胎儿的跳跃让伊莎伯尔很不自禁的就传唱出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圣母经哈，在妇女中你是受祝福的，因为他已经领受到在圣母胎中怀孕的是救世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圣母性节事实上也都跟基督啊，这个不能够断绝关系，还是以基督为核心啊。当然我们也有特别恭敬圣母的，譬如说像大家啊都很熟悉的12月8号是我们庆祝圣母无染原罪啊，像8月15号我们庆祝圣母升天节啊，这个都是啊跟圣母相关的性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圣人庆节啊，圣人庆节像我们很多的珠宝圣人啦哈，像是10月1号我们庆祝小德兰的瞻礼啦，10月4号我们庆祝圣方济的瞻礼啦，10月15号我们庆祝这个大德兰的瞻礼啦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些圣人庆节哈。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礼仪年的结构就是这样，好，两大周期，圣诞周期跟逾越周期。那在这两大周期之外的日子，我们就叫做常年期。而整个礼仪年结构的核心，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就叫做主日。而在一年的365天当中呢，我们有把基督的救恩奥迹散布在这一年当中来庆祝，另外呢还有跟圣母以及圣人相关的一些庆节。好，这个就是礼仪年的结构。好，下面呢我们就分别给大家进入到每一个细目，就是周期了、主日了、这些重要的圣人的庆节啊等等，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圣诞周期啊。这个圣诞周期呢包括了降临期、圣诞节跟圣诞期啊。这个降临期是从每一年大约是11月30日左右的主日开始，一直到圣诞夜啊。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算这个周期哈，有两个重要的点。那这个点呢是来推算所有。那第一个点呢很重要，固定不动的，那就是12月25号。12月25号庆祝圣诞。所以从这个圣诞节往前四个主日，推四个主日好，这天开始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好，所以这样子往前推到降临期什么时候开始不固定。好，我们要看12月25号这一个固定的点往前推是什么时候。那另外还有一个点在哪里呢？那个点是不固定，在阳历上是不固定的点，好，是在逾越周期上，就是复活节，以圣诞节跟复活节为两个基准点。那复活节的那个点呢，是在用阴历，用农历来看，是春分之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主日，这一天是复活节。好，再说一次，是春分阴历的春分之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所以这个日子呢在阳历上是变动的，那我们是以这个点然后往前推算往后推算，那我们就可以推算出四旬期了、复活期了等等，就是逾越周期可以算出来。所以把圣诞周期、逾越周期去掉的其他的时间就是常年期就分成两大部分哈。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圣诞周期也是这个包括四个主日，那从哪天开始我们不确定，一定要用12月25号这天为基点往前推四个主日，那一天开始是降临期的第一天，就是降临期的第一主日。那么在降临期里边呢包含有两个特质就是教父们他们强调的要区别出来的耶稣基督他两次的来临。好，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临过了，好，所以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降生人间，道成人身，这个降尊虚贵来到人间。同时呢我们要非常虔诚的愉快的期待耶稣基督他在光荣当中再度的来临。好，说第一次已经来过，第二次这个要将再度来临。好，这个是降临期。那么圣诞期呢是从圣诞夜开始的。好，那终于主的从这时候开始，那么由主显节或者是呢1月6号以后的主日，也就是耶稣受洗节呢做一个结束。 圣诞旗呢，它的这个目的是在纪念基督的道成人身，也就是说救恩的开始，那也是人性跟神性非常奇妙的交换跟共融的一个起点。那圣三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神，他们有了救世的计划。那圣母跟圣子呢，又非常顺服的成行了天主的旨意。于是呢，事就这样的成了。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每一个时节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这个江陵旗啊，它基本上来说是圣诞节前面的四周，不过它也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个啊，江陵旗的第一个主日，一直到12月16日为止。第二个段落呢，是从12月17号到24号子夜弥撒，也就是说最后的一个礼拜。好，这个耶稣诞生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这是已经更紧锣密鼓、更深刻的来等待耶稣的来临。好，所以这个结构呢，分成这两个部分。那就意义来说，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过，就是纪念基督他的道成人身，同时呢，期待耶稣基督他第二度的来临。那么就至于他有什么样的精神呢？好，我们可以从四个主日的，好，江陵旗四个主日的读经来看，就是特别是在福音的部分。那第一个主日呢，它主要的意义谈的是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要警醒祈祷，期待主的来临。第二个主日呢的主题哈，是在先驱若翰他宣讲悔改的洗礼，好，要我们努力的悔改，要预备上主的道路。而在江陵旗第三个主日福音，我们读到的是末西亚的时代来临了，所以呢，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来欢迎他。最后就是第四个主日，啊，这个福音的主题是天主子他道成人身，在圣母访亲的时候呢，这个对话当中是彰显出来的哈，这个。我们刚提过了，圣父伊撒伯尔哈，就圣母的表姐说啊，其实在妇女中是你是有福的，你看是谁的这个母亲来的哈，那你的这个胎子耶稣呢也是有福的哈，是要受尊崇的、受纪念的啊，所以这个天主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呢在这里彰显了啊。另外呢是在我们可以由颂谢词来看哈。那么江陵旗的颂谢词呢有两个，那第一个颂谢词呢主题是指基督的两次来临哈，那第二个主题呢指的是对基督的双重期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江陵旗的颂谢词，第一个颂谢词哈，这个基督两次来临是说，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屈尊就卑降生成人，完成了你指的是天父的计划啊，并且为我们开辟了永生的途径。那么他在第二次光荣的来临时，将使我们获得日夜期待的恩许。哈，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基督的两次来临。那么由主礼的祷文来看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哈，从祈祷经、献礼经、领圣体后经，可以看到这有四个基本的要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迎接基督的来临；第二个呢，是要全心的准备；第三个呢，是要满怀喜乐来庆祝基督的来临；最后呢，是获得救赎的恩宠。好，这就是给您介绍的江陵旗。那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介绍圣诞节和圣诞旗。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